喂，大家好，这声音大家都听得到哦。好，大家都吃饱了吗？吃饱应该这堂课会特别想睡觉、哦，所以我们的 PM 很贴心，怕我们讲的不够精彩，所以我们准备了大量的赠品。我们算过了一堂课七十分钟，我平均没有意外，我每七分钟要送出一个赠品。好、哦，所以我今天会希望大家提醒我一下，如果忘记送赠品的话。好，那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 Pearl， 那我就是刚刚的蔡宗佑。那基本上呢，在我这边这一位呢是 Marty， 那我们让他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 Marty， 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啊，Pearl 是我的同事，但是我们在不同的部门，我在这个技术资源部门，然后 Platform Server 工程师支援了大概8年多9年了。好，谢谢。
好，我相信他这样介绍，大家可能还是不太清楚哦。我简单跟各位解释一下好了。当你们在你们的环境中遇到任何的问题，打电话开 case 进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很亲切的，不是第一个女生哦，第一个女生只帮我们做前端分类。后面会有个男生，可能是女生，很亲切的问各位有什么问题，然后提供各位所有的协助服务。这个时候 ，Martin 这个部门，他就所在这个部门，所以他很亲切的帮各位解决你们所有的疑难杂症。
对，而且未来如果你们有幸，你们的企业采购了 StoreSimple 这个产品，那绝对会是我接的 case。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StoreSimple 这样东西。好，那一开始来跟各位介绍之前呢，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讲 StoreSimple 呢？我后面会跟大家做完整的介绍，所以呢，一开始我们先让各位稍微看一下哈，这是大会规定一定要讲，我不得不说的哈。其实，在我们今年 TayDay 上面啊，是我们有很多的议程。那在这么多的议程之中呢，其实有这四个哦，免费的一个学习的平台和核心，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那我这边要自我 promo 一下，像不管是 Channel Nine 或 MVA 上面有蛮多我的影片，如果大家有事没事可以帮我点一下，点按个赞之类的，我会蛮感谢各位的。好，那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议程哈。今天为什么要跟各位介绍 StoreSimple 呢？其实一开始我们先让各位看一件事情，大家知不知道今年哈，根据外的统计，全球在网络上面，或是各在你们的机房里面，在运行在跑的 data 总量哦，到今日哦，大概有4.4兆 GB。那我们来大胆预估一下，你们觉得到2020年大概会有多少？我说过我要把赠品送完，我们送出今天的第一个赠品。来，大家要不要猜一下？随便猜，不用问，请说，会有多少？五兆是不是？五兆还是五十兆？五十兆吗？还没错，答案非常接近吼。来，帮我送个赠品。来，其实我们根据统计啊，到2020年 around 会有44兆以上哦的 data 会在我们这样的运行。可我们发现一个状况哦，这些 data 是由各位 IT 所产生出来的吗？其实不见得。根据统计，每个企业里面这么大量的，不管是 raw data 也好，不管是什么 data 也好，不管是怎样子的 data， 你会发现大概可能只有六成是有用的。那可是这些 data 里面可能有80%都不是由各位来产出的。但是我们都发现一个事情，在各位的企业里面，不管是60%的 data 还是80%的 data， 我们都发现一个状况，它100%都是会由各位来做 maintain， 所以你们的单位都会觉得不见得就是你们的错。大家都有这种错误的心态，好，这非常不应该。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状况，每年很多企业都必须花很多的成本、很多的资金在投资、在采买所谓 storage 这样的设备。好，那所以我们其实发现一件事情，是我们认为其实不管是 storage 或是资料的管理上面，它必须被改变。好，那怎样子做改变？大家昨天有参加我们的 keynote 嘛，对不对？其实我们发现一个状况，从去年到今年，我们一直在强调转型，一直在强调所谓的 cloud first。一直在讲所谓的云端，好，那可是大家觉得说在云端上面 storage 能有什么帮助？那我要怎样做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所以其实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传统的储存体上面，传统的资料中心，你会发现、哦、我们为了 tier one 的 storage 就买一套，然后再买第二套，然后一直不断为了备份啊，为了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情境，我们会买很多大量不同的 storage。可是往往我们会发现一个状况，什么状况？来，各位，有没有谁可以举手帮我回答一下？你们企业买 storage 从第一台到你们目前买的不管第10台或第 N 台都好，都是同一个牌子的，请举手。你们企业这么的忠心吗？还是因为你每次都买10几台这样子？来，为什么会这样问？其实我们通常在 storage 我们会发现一个状况，很多客户都会跟我们说，吼，买 storage 哦，当然第一个我们会买当下 CP 值最高的。怎样算 CP 值最高？这样讲大家可能觉得太抽象、太官僚了。我们讲实际一点，通常就是哪个厂商愿意打折打到骨折。对不对？这个大家就愿意买它。好，基本上大家都会这样想。可问题就来了，刚刚大概around这边这么多位学员，我们全部只有不到10位的长官 有举手说你们从头到尾都买同一个牌子，代表什么？代表什么状况？代表的有这边少说有九成以上的学员，你们的企业内部、你们的 storage 会有很多很多的牌子，管理上就会很麻烦，很难做整合，很难做管理。不管你用情境区分，用什么学分都好，你很难做整合的管理方式。好，那今天呢，我们微软既然要做转型，所以我们决定做一件比较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决定使用 cloud storage， 用云端的储存设备来协助各位来降低管理成本。好，可是大家讲到这边一定会有个问题，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有，我们有很多 white paper 可以再看这件事。在早期，大家讲到 cloud storage， 想要云端储存空间的时候，大家第一个想法会听到会想要什么字？以前我在讲这个 station 的时候，每个人第一个反应就是 Dropbox 嘛，对不对？都说哎，就算你就 Dropbox 这样用用就好了嘛。各位，你们敢把你们的 server 的 data 的备份备到 Dropbox 上吗？好、哦，这不太可能，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对不对？好，那既然不可能的话，那大家就会想个问题来了：如果我真的要采用 cloud storage， 是不是变成了我可能有以下几种选择方式？第一种，我把频宽加到非常大，怎样大？等于是我把 Dropbox 的机房跟我的机房做对接，这样的概念，它视同我的内网。它就真的是我的 storage 来这样做使用，好，那基本上你会发现，你只是把 storage 的钱移去买频宽而已，这并没有解决各位的问题。好，那第二个问题，在座有没有各位听过 QNAP 或 Snowledge 这样的一个 NAS 的设备，他们能不能跟云端做接轨？可以吗？他们就跟你说，你去我们的市集下载个 APP 下来之后，你不管跟哪一家云端都可以做接接哦。他怎么接？你哪个 data 放什么资料，我就原封不动把你丢上去，就这么简单。他只做这件事。好。还是一样，大家还是遇到一样的问题，而且重点是 NAS 它的 performance 并不足以支撑各位的想法。好，那我们来怎么做这件事情呢？其实大家就想说，那为什么微软有本钱、有资格来做这件事情？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我们的云端储存设备为什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有大量投资在很多的储存设备跟主机上，以至于我们的成本可以要到非常的低。今天举例问各位一个问题，哎，大家都去过光华商场吗？有没有？有嘛，对不对？我们应该都公认光华商场应该算是硬碟买硬碟算便宜的地方了嘛，对不对？各位，现在光华商场一颗两 T 的硬碟有 USB 3.0 的哦，你们觉得平均一颗要多少钱？哎，大家随便猜，这没有标准答案。2500，有没有更低价的？有没有？2500一次，2500两次，好，没有，对不对？好，各位，你们发现平均一 T 大概一块多两块。差不多这个价位，好，问题来喽，你们觉得云端空间可以更便宜吗？有没有在赛场有没有哪位学员可以举手帮我回答？我们云端 Azure 的云端 Storage 一 G 平均多少钱？是，可以举手再讲一次吗？还没说我标准答案，我大概0.07，哦，但对不起我错了，是0.7，哎，没错，0.7台币，帮我送个赠品，谢谢，0.7台币吼。所以你会发现，这样比较起来，同样的规格，同样的储存方式，它我们就是比较便宜。所以很多客户他们就开始想一件事情了，我就开始慢慢想说，那我能不能把资料慢慢都备到云端上去？不管是我机房内的资料全部上去，甚至整个机房上又要上到云端，还是说我先不要这么着急，我先把云端当成我的 DRSI， 先把部分的 data 慢慢丢上去，我能不能做这件事情？可以啊，为什么不行？一定可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要怎么做？那我们就来想到一件事情。传统我们在做那种异地的备援啊，我们在做那种异动备援的时候，我们怎么做？来，各位，我们在很多客户的访谈中，我们发现一个状况：以前我们要做这种备份的时候，我要先把我的 data 请个快递送到我的异地机房，然后再要还原的时候怎么办？我再请我的异地机房的人再请快递去把它收回来。来，各位，通常你们的会计或是你们要捞 data 这个单位跟你说，你帮我捞去年今天下午3点这样子的 DB 的状态。各位，你们要多久才捞得回来？还是在座有哪位 IT 有这种本事跟他说我没有留备份捞不回来，你不要找了啦，有没有？应该没人敢这么说啦，对不对？除非自己是老板，对不对？好，所以你会发现这种状况很难，他也很难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呢？其实很简单，我后面会用我们的方式，会用我们的解决方案来帮各位解决这样的完整的问题。甚至当你想要完整做到 DR 的时候。甚至我们很多客户直接把 Azure 当成 DR 跨地的跨云端的 ED 备援的时候，我们会今天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让各位知道。至于这个 Azure Star Recover 的服务呢，我后面会跟各位讲，接下来这几天我们哪些相关议程各位可以参考的吼。那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我们 MSIT 我们自己微软怎么用这样的 scenario。一开始我们先怎么做？我们先放入我们自己这台 StoreSimple， 用我们这样的解决方案，把很多需要用备份的很多 Archive 封存的 data。 很多这种 data 慢慢都背到云端上面去，背到 Azure 的 Blob Storage。所以大家在下面这一层可以看到，我们就有 Blob Storage 的位置出现。好，那我们还有第二个使用情境，什么使用情境呢？我们还是会用我们所谓的 System Center 的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简称 SCDPN。我们还是会用这种 DPN 的方式，把一些需要做那种线上备份的 data， 还是把它慢慢的背到云端上。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分类？因为我们希望把不同情境、不同应用情境、不同的 data、不同的分类方式，用不同的用同样的储存空间，但是有不同的 rule 来做备份。好，那再来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 SQL Server。相信在座如果大家有稍微涉略 SQL Server， 就知道 SQL Server 从2014的版本开始，已经可以把很多 BAK 档、很多 DB 档直接 dump 直接丢到云端上，丢到我们的 Blob Storage 空间。好，如果不知道没关系，明天同一时间我会在这边教各位怎么做。好，明天 有一模一样的 session。好，再来第二个、另外一个第四个情境呢，就是根据不同的 AP 的情境，我们也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备份方式，来让各位可以做这样子的使用，让你们知道说，哎、欸，怎么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概念上的应用。好，所以呢，今天就要进入到这个重点了。我要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在第一段我们微软怎么去做到所谓 Stow Simple 的应用。在介绍之前呢，先跟各位讲一下 Stow Simple 这个字怎么来的。它其实是有两个单字组成，第一个，好 ，STOR， 它其实是前半段的单字，它就是 storage。我们希望把 storage 变成 simple， 变成简单化，做简化的储存设备。甚至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在谈的 storage 不是像各位想到放在自己家的那一台很像冰箱的东西，而是我们希望是把云端的空间都整合进来，做到混合式 hybrid 的 storage， 做一个完整的应用，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让各位看一下，我们透过这样的混合式的情境，它可以做到怎样子的一个管理的应用，跟我们的 data 一个整合。第一个，一般企业客户最常用吼，大概有四到五成，大部分都会有 file server 的备份跟封存的需求。所以这是第一个情境。再來第二个，你们一定会有很多 server backup 的需求，这也是我们在最常强调的第二个情境。再来第三个，我相信在座很多台下的学员。你们一定有你们的企业里面一定有导入很多虚拟化，这些虚拟化我必须好，他又有声音了。好，我必须跟各位讲，在这种虚拟化的情境中，你们可能用的大宗应该还不是 Hyper-V， 对不对？敢举手了就举手吧。好，大家不举手，非常给面子哈，没关系，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宗应该都不是 Hyper-V， 没关系。好，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呢？虽然大家用大宗都不是 Hyper-V， 但是你们还是一样会有这种虚拟硬碟档的产生，还是会有这种大量虚拟档备份的需求，所以你还是可能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情境。好，那甚至我们会发现，当大家导入虚拟化的时候，一开始大家会有一个很好玩的情境，来怎么做使用呢？就是我可能会为了要帮厂商客户做某个 POC， 我可能会在虚拟环境上让他去开很多环境，让他做测试。好，测试完之后，这个硬碟要怎么办？通常会有两种做法，有些厂商比较有些客户比较省，他会直接把它移到 production 的区域，就直接上线。好，可是他可能要做些调整。有些呢怎么做？有些他会直接放在那边不动。为什么？他说，当我正式导入完之后，我还是要有个 QA 去做比对，我希望有个 lab 可以做比对。好，所以他还会保留。可是，在比对这个区域，通常没有发生状况，他不会派上用场，所以这些 VHD 只是放在那边。这个时候，这个情境其实非常非常适合。我后面跟各位解释为什么它会这么适合。再来第二个，大家有听过 SharePoint 这样子的一个文管的平台吗？其实 SharePoint 大家觉得最麻烦的是它很笨重，不管在安装、不管在管理、不管在规划上，甚至上线之后，它都会造成很庞大、很重的一些 data 量产生。那当然，除了 SharePoint 之外，它后面还会跟很多 SQL Server 做整合。所以这边我们有很多客户的情境，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欸、既然有这种云端的概念，那我们能不能就做这种混合式，拿来用在我们的 SharePoint 上，用在我们的 SQL Server 上面？所以后面呢，我们也会专门为这两个地方做一个 demo， 让各位稍微去看一下我们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当导入 Stow Simple 之后，它导入前跟导入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在一开始大家只传统还没有导入之前呢，我相信大家都是用这种方式哦，透过Fiber 啊，或者透过 iSCSI 的方式去借接到你的 storage， 然后再把 storage 的 data 全部背到用刚刚我说的传统 ED 备份的方式全部背到 ED 去。好，那今天当你导入 Stow Simple 之后，你会发现你变单纯了，你中间没有这么多东西了，没有这么多的流程，而是一台 Stow Simple， 一台 Stow Simple 直接帮各位做到什么？直接帮各位做到所谓的 D to D to C， 哦 ，to cloud 的概念。 好，所以他就可以帮各位一条龙的一次全部都做完这样子一个机制。好，那他的借接方式会不会因为 Storm 就很不一样？不会，他还是走 SCSI。这边我讲到这边，我一定要问各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各位，你们觉得 Store Simple 它是一台硬体，还是微软？其实基本上我们只做软体。来，大家帮我举手回答一下，你们觉得是硬的还是软的？这样问好奇怪啊。来，请说。有人觉得是软体，对不对？有没有觉得不一样的答案？帮我举个手。软体加硬体，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快猜完了，不是软体加硬体，就是软体就是硬体嘛，对，差不多三个，对不对？来，没关系哈。来，最后一位举手那位，你觉得是硬体对不对？好，没错，来帮我送个赠品，它是硬体。那答错不用难过，我都会送我签名照给各位。好，大家不用难过。来，还没错，它其实是软体。对不起，它是硬体。我自己都讲错，好尴尬。它是一个硬体。传统大家对于微软认为，你们觉得微软之前做什么硬体 ？Service 哦，这个最给力的，这个答案我听了超开心的。在别的 session 我听到第一个答案都是 Xbox， 然后再来就是键盘滑鼠，最后才是 Surface， 到最后大家猜到不行再猜才会猜 WinPhone， 所以它真的还蛮可怜的吼。来，没错 ，Still Simple 它是硬体，它是硬体，它什么颜色？它是白色。我们今天太匆忙忘了准备照片，它是一台白色的 Storage 硬体。那大家就会想了，那微软在云端上面是不是全部都租人的方式？那我们是不是租这台硬体给各位？不是。当他各位申请到之后，我们虚评到各位机到各位的那边之后，你们可以直接贴资产编号，直接入库就是各位的，我们不回收，我们不回收。来，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开心？感觉很像买葱花送牛肉的感觉，对不对？来，跟你们解释一下，它就是一台硬体，白色的硬体，在所有机房里面它最亮眼，它就是白的。好，所以它怎么做这样的动作呢？来跟各位讲一下，在 Store Simple 上，为了帮各位做有效的空间利用。所以呢，我们在 Store Simple 内建的一个第一样功能，什么功能？它叫做 Data Theory。什么叫 Data Theory？ 说穿了，它就是自动化的分层。所以当这台 Store Simple 虚屏到各位手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小的规格，它上面插了12颗硬碟，有三分之一，也就是有4颗是 SSD， 另外有8颗它全部都是 NeoSAS， 就是 HDD 的硬碟。好 ，Default 会插满，然后虚屏给各位。好，那这个自动分层它会怎么做？它要做怎样的动作呢？很简单，第一个，当你透过 iSCSI 跟前端的，不管是 AP server 也好，不管是 Fire server 也好，不管是 SharePoint 或怎么样的SQL server 都好，不管你跟前端的 server 做借接，透过 iSCSI 的方式做完借接之后 ，data 进到我们这台 Store Simple， 一开始第一层我们先放进我们的 SSD， 在座有没有谁知道为什么要放 SSD？ 就快，没错，答案是快，不是爽，是快。好不好？来，没错，我们会先放进 SSD， 为什么？因为它的效能比较好。好，可是在放 SSD， 如果我们的 SSD 全部都存在 SSD 上面，是不是很浪费空间？对吧？所以我在 SSD 这一层会先再做第二件事，这也是我们这一台的第二个功能，它叫做 Data Dedupe。什么叫 Data Dedupe 呢？我在下一页简报会跟各位做介绍，它会做重复的资料拿来做删除。举个例子，今天假设我放的是一个虚拟硬碟档，我们微软最多就是 VHD。我放了第一个 VHD， 再放第二个 VHD 上去。第一个 VHD 100G， 它占我 Store Simple 100G， 合不合理？合理。第二个 VHD 上去，它也是 100G， 那它理论上占我的空间应该是 100G 还是 200G？ 来，有没有谁说不一样答案的？100加100应该是200哈，应该不会讲出不一样答案吧？来，没错，理论上是 200G， 可是今天各位当透过 Data Dedupe 的时候，我知道刚刚大家在犹豫什么东西。当你透过 Data Dedupe 的之后，它会比对这两个答案。当这两个答案的资料结构太相近的时候，我们会把相同的部分全部删掉，不做储存。讲删掉，可能大家会很担心，那你把我的 VHD 整个删光光怎么办？我们会把资料相同的部分不做储存，会做关联，它会跟第一个答案做关联。我们只储存实际储存资料不同的部分，这样有什么好处？第二个答案 100G， 它可能实际在我 Store Simple 上面所使用到的空间只剩下 10G。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这个就叫 dedupe 资料重复删除的技术。好，那再来，它在第一层就会做 就会先做 dedupe 的技术，那它用到 SSD 比较好的效能。好，那它什么时候会应用到第二层呢？很简单，当我们这台 Store Simple 是目前在这台 Store Simple 上面，它的空间 SSD 的空间满到 80% 的时候，我就会把你不常用的资料放到 NeoSAS 硬碟去。怎样算不常用？ 各位，假设今天我一开始放进去，我放了十个档案，可是我常用的只有这两个档案，我另外八个都放在这边就不动它。好，那这时候常用的是两个，不常用的是八个。在我们的 Store Simple 上面，我们会自动区分什么叫 Hard Data， 什么叫 Cold Data。所以我们会把比较不常用的 data 就放到 NeoSAS 硬碟去。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确保一件事情，是你们我们能够把最好效能最好的 SSD always 拿来存放你们最需要用的资料。所以你们所有 SS 的资料都会透过 SSD 来做存取。这样大家清楚了吗？这是我们的机制。好，那再来，我刚刚说我们有三层的 tier， 所以到了我们 SSD、SSD、HDD 都做完之后。再下一层，我们会把你最后更不常用的 data 慢慢的放到云端上面来。来，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样是不是就做到 D to D to C， 我们就帮你做备份上去了？以往你们要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你还要导入很多的备份软体来帮你做到丢到云端上去？那假设今天你要转换云端厂商的时候，你还要在想你的备份软体支不支援这个跟这个云端厂商做结合？好，今天就没有这困扰，他就直接帮你丢上去。好。这台 Store Simple 介绍完了 tiering 的机制之后呢，给各位稍微看一下我刚刚说的所谓的 dedupe， 它怎么去做这样的切分。其实呢，我们会把档案切成不同的 data chunk， 所以当你档案进来之后，我们就会把它全部都叠出去。OK， 不同的 data chunk。好，那基本上一进来是会在 SSD 上面，这是一个完整的档案的 chunk。好，那当它开始在做它开始在做所谓的 tiering 啊，做 dedupe 的时候呢，我们放到 SSD， 可能你会发现，哎，我们会在做分类。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档案结构不常用，它就慢慢被分到 SAS 硬碟这一层，慢慢分到 SAS 硬碟。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的 SSD 这一层空间就腾出来了？好，那你会发现有些 data 更不常用，它就放到云端上来了。好，可是各位讲到这边，我觉得应该会有个问题产生。假设今天这个 data 放到云端上，那我要读取它的时候怎么办？甚至它会有个问题，我放了十个档案进去，我怎么知道哪个在云端上？它上面会不会有做任何的标签告诉我？来，各位，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以前我们的 storage 放在自己家做 D to D to T 背到磁带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要有一个手册或一个档案去帮我做分类？哎，我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什么时候备份背在哪一卷磁带上？我每天要做这样的分类，所以我要做 data restore 的时候去找到相对应的磁带才能 restore 回来。这是我们以前常发生的状况。现在。你会发现，不管你的资料在哪一个 tier， 在哪一层，甚至在云端，在哪一个云上面，都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你前端的 file server always 看得到它，它不会因为你背上去它就不见。所以你要读取它的时候，就是 double click， 直接点两下，档案就会从云端上帮你捞回来。这样大家清楚了吗？它全部都用背景的方式来帮各位做这样的机制。所以当有人要 access 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己回到云端上，它就会自己回到在 Store Simple 上面来。好，那我这边给各位看一下一个我们的客户的案例的架构，这是个示意图。来，这客户是什么呢？这他是我们的公开的 reference， 可以跟各位讲。来，各位，你们平常晚上会不会觉得无聊看电影？会不会？家里有没有看 HBO 的习惯 ？HBO 他们的片库多大？整合完转成数位档之后，数位档已经缩小了哦。他们的第一阶段的片库放上去有3 PB 的 data。他们全部都透过这个 Store Simple 的模式来做。他们怎么做呢？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吼。第一个，他们直接把这个 data 放到前端他们的 server 上面去，然后这 server 呢，透过 iSCSI 的方式借接到我们 Store Simple 上，所以他们其实是把 data 塞进我们的 Store Simple 里面。好，那他放进 Store Simple 之后呢， Store Simple 会慢慢的帮他排成，慢慢丢到我们云端不同的云端 blob 的 storage 丢到上面去。好，那当他前端的影片，他的播放的这个机制。他需要再去做播，再去回播的时候呢，他找得到这个路径，他在这个路径下找到这个档案，他就直接把它捞回来就好了。然后他真正播放去的传输量，他也不会因为档案影片档太大或传输太久 ，OK， 所以他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所以我们这边就根据很多客户他们在很多在企业里面不同的使用情境、不同的环境，他们可以怎么做这样的备份。所以呢，其实大家已经想说，哎，那我平常用 storage 习惯了。我在用 storage 的时候，我都要切 balance 啊、切 run 啊、切空间、切时区出来。那 Store Simple 上还能不能切这种动作？可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根据你的使用情境的不一样，来决定说，哦，我的 balance one， 我的 v1， 我在 balance one 的时候呢，我希望它的做到每日的云端备份，所以我这边可以根据这个 balance 来做排程。好，那再来第二个，我这边觉得说，哎，其实我觉得，哎，我的 balance， 我另外一个 balance two 呢，我想要做到。本机每日本机排程，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一份档案，同一个 Valent， 以 Valent 为单位，同一个词区，它可以选择你要背到云端，或是我一样同一份要背到我的本机上面去，它可以做这样的备份动作。甚至有些 Valent 它可能 data 是放比较久的资料，它是历史的查询资料，我可能每个月再做一次云端备份就可以了。我可以根据不同的用途、不同的情境、不同的需求，跟甚至不同的 AP 特性来做不同的备份排程的动作。好，那它可以做到这样的机制，那大家就会想，那一般 storage 都会跟你谈规格、谈型号嘛，它有什么样子的规格、怎样的 size？ 那这个 store simple 有没有？有，我们更单纯、简单化，都说到 simple 里，我们只有两种规格。来，上面它叫做8100跟8600。等一下，我们的 demo 环境会让各位看到是8100，这两台有什么差别？它有两个最大的差别，第一个，一个是81，一个是86，数字不一样。好，第二个，它有什么差别？它们真正的储存空间不一样。再来，它的 U 数不一样。来跟各位解释一下，8100是我们最密码的规格，你们可以看到可用空间 15T， 怎么这么少？这可用空间是你在我们这台实体机器上面的硬碟加总的空间，那个我跟12颗加起来 15TB。好，可是你会发现很好玩哦，底下有一个叫本地的有效容量是15到45。各位，你们有没有买过这种 storage？ 他跟你说空间是不一定的，有没有买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机制？大家知不知道？哪位长官回答的？来，没错，我们可以帮我送个赠品嘛，谢谢。来，没错，我刚刚说到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机制叫 dedupe， 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对资料做压缩，会做资料重复删除的动作。所以根据你放进去的档案的格式啊形态不一样，它会有不同的 dedupe rate 出现。所以 around 我目前我帮那么多客户做测试，我测到最好的空间有效的使用量 around 它可以到 40T， OK， 它可以到 40T 左右。好，那再来呢？你会发现最大容量跟包含它总 total 多少？其实你们在看的时候，因为我刚刚说嘛，它会 leverage 云端上的空间，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台 Store Simple 它的总容量应该是200TB。你们在切割磁区的时候，它是用200TB 去跟各位去算的，这样大家清楚了吗？为什么？你们一定想说，那我要怎么去决定说我的 local 要切多少，云端要切多少？又回到刚刚的问题了，因为我们会自动帮你做演算法的排序。所以你们根本不需要知道说我到底是哪些在云端，哪些在 local， 我们会自己帮你做这个 tiering 的机制。OK，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哦。那这个就是它的规格型号。那8600的系列呢，它 around 就是500TB， 好，这是它的总规格。好，那今天我们就来给各位看第一个。好，我先让各位带各位稍微看一下我们整个 Store Simple 的环境。让大家看得清楚哦。好，各位，你们到我们的 Azure 的环境上，画面上的时候呢，这边先问一下，有没有哪位长官还没用过 Azure 的，可以举个手吗？没用过也看过哈，好不好？来，这个是我们 Azure 的画面，所以你会发现在 Azure 的 Portal 上，往左边往下拉，然后倒数第二个这边有个 Store Simple， 有没有看到吗？都看得到哈。好，这个 Store Simple 呢，你会发现正常你们在用的时候，这边都是空的。好，那这边我们做过设定的，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我们有一台 Store Simple 的设定。好，点进来之后呢，我这边要先给各位看几个状况。其实为什么呢？因为各位你们一定想说，当我导入这台设备的时候，我后期的营运，我在管理上面会不会很复杂，会不会很麻烦？其实并不会。来给各位稍微看一下，通常大家都会想知道说，那我想要了解我这台装置上面，我有哪些情境可以用？我这台装置上有没有什么坏轨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想要去看它的警讯，怎么看呢？当你点进来之后，吼，这边有个维护，这边有个维护，来大家点一下这个维护。好，这边各位你们看到哦，哎，其实为了今天做这个 demo 啊，我看我同事非常的辛苦，我们想办法让他用到一个惊叹号。来，什么惊叹号？各位来往下拉，你们就会发现，他会很清楚的告诉你，我们在 SSD 上面有一颗 SSD 其实是有坏掉的，有一个坏轨。好，可是你会发现，我们以前在做 storage maintain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会谈说，哎，有哪些controller 啊什么的这样机制，对不对？好，这台 Store Simple 有没有？有，它有两个 controller， 这两个 controller 会互作备援，所以你们在做设定的时候，设定一次，它自己就会把你的设定全部都做复写。OK， 好，所以各位你们会看到这边就有一个 SSD 的空间，它是有警告的哈。好，那你们除了在这边可以看到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可以看到呢？甚至大家在做以前传统硬体的管理的时候，都很担心一件事，我能不能更新分位 update， 能不能做分位的 update？ 有没有？有。在这console上，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安装更新，有没有看到？它下面会告诉你，其实有一个更新可以做更新的。我刚刚点开看， 大家可以知道，它会告诉你，我们目前 Store Simulator update 到什么阶段啊？那这些 update 我们 GA 哪些功能啊？我们做哪些事情啊？那有哪些 GA 的版本啊？你要装了会有哪些影响？那根据哪些型号会有什么不同的规格？这边你们都会看得很清楚，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这就是我们 Store Simulator 它一个比较简易的管理画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天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正题哈，我们要怎么去做这样的管理？来，当你们点进来之后看到这个装置，各位有没有发现我这边有三台装置，对不对？这三台是不是都是实体机器？来，从型号这边来看，有没有看到第一台是8100，它叫实体装置，对不对？后面这两个呢是什么？是虚拟装置。好，大家一定很好奇什么是虚拟装置。各位，我们要有个概念哦。今天当我在 Store Simulator 在做的时候呢，我们以前的 storage 是不是都要买两座放在不同的 DR 赛做抄写，我才能做到备援的机制。好，那今天换到云端的空间的时候，各位你们为什么刚刚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其实一定会有这种需求嘛，对不对？我们 Store Simulator 早就想到了，所以可以怎么做？你会发现我这边可以搭配什么呢？一台实体装置上面可以搭配不同的虚拟装置。什么叫虚拟装置？在我们的文件上会有个技术名词叫做 Virtual Appliance， 简称叫 SVA。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 A9 上面我们会虚拟几台 Store Simulator 给各位。虚拟这几台 Store Simulator 给各位的目的是什么？来跟我们来看一下哦，它的操作情境都一模一样。哪些怎样的一模一样呢？其实我们可以先去建立一个虚拟装置。先跟各位讲一下哦，各位你们今天在今年的 Tay Day 从 Keynote 看到现在每一场讲师的 Demo 是不是都很顺利？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要做个不一样的 demo。你们今天在我 demo 的时候，你们看到很多错误画面，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刚刚是不是没有去更新我的分位？在没有更新分位的时候呢，它有时候会有一些错误讯息产出。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为了让各位稍微看一下，所以我们先做这样的 demo 吼。好，所以这边我可以去成立一个新的 virtual appliance，叫做 demo。好，各位。你会发现哦，刚刚我在 key 第一个名字的时候，它这边是惊叹号是不能用的，代表说这个虚拟装置的名称被用掉了。好，所以这边只要可以用的时候，它再来，它让你选网路。来，各位，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要选网路？传统 storage 在自己家，我是不是也要透过网路，透过 fiber， 透过 iSCSI 去跟前端的 AP server 做接接？所以在 A9 上面也是一模一样的概念。所以它一定要选择一个你要用的网路。好，那这边我就选择一个我自己先建立好的网路。好，这边我可以选择一个储存体。好，那或者是我可以让它去建立一个新的储存体。OK。好，打勾之后呢，这边就看下一步，它就开始做建立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一台实体机器可以在云端上对应到多台不同的虚拟装置。那这虚拟装置有什么用呢？各位，在我的 demo 后半段，你们就会发现它有个很神奇的用途，它可以帮各位做到完整的 DR，data 的 DR。好，那我们现在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它怎么做这样的情境哈。所以刚刚我们先 demo 过，它可以去新增一个虚拟装置。那现在我们让各位看一下，我要怎么去切割我的时区。好，我们先到我们的实体装置去看一下。来，点开实体装置之后呢，上面有一个时区哦，时区的容器，对不对？好，点开这个时区容器。来，各位，点开这个时区容器之后呢，你会发现我这边有很多的磁碟区的容器。它的概念是什么呢？它叫做 Valent Container。我们会先开一个磁碟区容器，然后再把我真正要切给前端 AP server 的磁碟空间再去做切割。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先去建立一个 Valent Container， 例如说我在这边建立一个。OK， 我去建立一个今天 Tayday 用的。好，选择储存体账户，既然在云端上，所以它对应后面会对应到的是我们储存体账户的空间。所以我这边就可以选择一个储存体账户。好，各位你会发现哦，这边有个频宽，这频宽代表什么意思？来，各位，我刚刚是不是在最后一页简报，我跟各位讲到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每个磁碟区、每个容区，可以做不同的备份排程？那我在做不同备份排程的时候，我也可以根据这个备份排程来决定它要做的指定频宽是多少。例如说，我可以决定它是无限制的，完全没有任何限制的，或者是我也可以去制定说我要它的频宽用多少。这个时候它在备份的时候，它就会使用多少频宽，所以我也可以在这边直接去定到说我的 Valent Container 要用多少频宽。再来就是它的加密机制，这边一定要输入。 好，输入完之后呢，就按下确定，它就开始建立。好，各位，你们这边可以看到哈，我的第一个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我的第一个词的我的虚拟空间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我的虚拟的 virtual appliance 就建立起来。那我根据我的 virtual appliance 能不能也去切割空间出来给云端上的机器用，一样可以啊，它一样可以切时区出来。好，各位来看哦，我这边在建立哦，那我们对稍微让它跑一下，这边好，现在已经跑出来了，有没有看到？这边就是建立好一个了，对不对？所以当我建立好这个磁碟区容器的时候，我就点进去去新增我的磁区。这时候新增磁区，我就可以决定我要挂载给前端哪一台 server 做使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做新增的动作。一样，这边点选新增，来给它一个名称，哦，就叫 Valen One。好，各位这边有个重点哦，你会发现这边有个叫分层磁碟区跟封存磁碟 Valen One 不能用吗？好 ，TD Valen One。好，有个叫分层的磁区跟封存的磁区有什么差别？来，各位，我刚刚是不是说 Slow Simple 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情境？有些时候你会想要做备份，你会把它当成一个backup archive 的 storage 来做使用，这时候你就用封存的。为什么？因为一开始记不记得我们在做 dedupe 的时候会把档案做切割嘛，切成不同大小不一样的 data chunk， 这个封存它会把档案切的区块比较大。好，可是如果你是线上要做使用的这种分层的话，那它就会把档案切的比较小， around 大概就是64跟128的差别，它会做 data chunk 的切割。好，那再来这边呢，就可以决定说你这个容区、你这个磁区、你这个磁碟区想要切割多少空间。好，那因为只是 demo， 我就来切个 1G， 它的单位是 1G 或 1T， OK， 它就这样做切割的。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当我这边都选完之后按到下一步，它就让我决定说我要选择给前端哪一台 server 做使用。有没有发现，就是我要给前端哪一台 server 做使用。所以这边我们的 label 是有 label 吗？
是我的吗？
对。
那个 Pro Label。
好 ，OK， 好，这边有台 server， 这台是在我们公司机房实体跟它有借接到的实体 server， 它就是 Pro Label。好，当它切上去接给它做使用之后呢，你可以预设选择要不要做备份，这边我们先不做，我们后续对于做备份原则的新增。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它透过什么方式做连接？这边有没有看到有个 iSCSI， 对不对？这边有个 IQA number， 所以它其实都是透过 iSCSI 的方式跟前端的 AP server 做借接。好，那这样当你这边把它借接完之后呢，按下确定。哎，哦，好，没关系，这个刚建起来了。好，让它跑一下。没有意外，我记得这边应该会通常会跳出一个错误哦。来，各位不用太在意它，它这边等一下就建起来了。好 ，OK， 显示上的错误。好，所以各位你会发现它这边就已经建起来了。一个分层，而且它目前备份是停用的，对不对？有没有看到一个分层备份是停用的？好，它的名称就叫 Tated Valen One。好，所以你这边如果你后续要去做修改，要怎么做？这边按下点选它的修改，它这边就可以根据你们的需求去做不同的修改。甚至今天我想要把这个磁区挂载到另外一台机器上，我来这边修改这个值就可以了，我就可以把这个磁区从原来的 Pro Lab 挂载到另外一台机器上面，他就来这边做这样的修改的调整的动作。好，那他这边新增完之后呢，那我能不能对他做一些备份上的设定，备份上的排程的设定也可以。怎么做呢？在这边你们看有个备份原则， OK， 都在这边备份原则点他一下。来，各位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去新增一个备份原则来否这样子的装置，所以我们这边可以来去做新增的动作。当你新增个备份原则之后呢，它可以让你勾选。你们看到这边有个我刚刚新增的叫 Tday Valen One， 把它勾选起来之后，按下一步，名称忘了打。好，各位，它这边就可以让你选了。你想要新增的这个备份方式，它是要做本机备份或云端备份，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如果今天当我选的是本机备份的话，本机快照的话，这样子的 Valen 它的备份档会一直存留在本机，会在本机端。如果我今天我选的是云端快照的话，它的备份档就会自动帮我写到云端上面去。好，那大家就有问题咯，我这个磁区是刚新建立出来的，第一次备份一定是 fully backup， 合理嘛？因为它全部都丢上去。那从第二次开始，它会做怎样的备份模式？还是做 fully 吗？不会，它不会这么笨。都已经这么高科技的年代了，它的备份模式一定是使用所谓的排程备份的方式，对不起，它一定使用差异性的备份。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第一次做 fully backup 之后的每一次，它都会做差异性的备份，它只备份有异动的地方。好，那我这边可以决定我的单位要一天、一小时、每分钟或每周，这边都可以做调整，它这边就可以做调整。OK， 这样大家清楚了吗？好，通常 正常我们建议的模式大概就是一天一次，所以大家这边就会设定一天一次。好，那这边有个很好玩的方式哦，根据我们的设定方式呢，这个备份档我们会帮你留存最大值是64个备份档，也就是说，假设我设定是一天备份一次，它可以还原到64天以前的状态。OK， 这样大家清楚了吗？好，那如果我今天备份的是每一周一次，就是64周，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它这边是64天，可是如果这边我选的是周的话，它这边就会选择就64周，这样大家清楚了吗？所以它可以根据你们的需求来做不同时间的备份。好，那开始的时间，好，那这个备份档要不要启用？这边可以做选择，去做勾选。好，我们就可以去建立这个所谓的备份的 policy。好，各位，当你们把 policy 建立完之后，可是这边到这边目前为止 policy 建立完，它开始备份了没？还没，还没开始备份。好，我能不能手动 trigger 它去做备份？可以。大家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个进行备份，在这边？看到吗？我放大一下，我看到这边有个进行备份的动作。OK， 你点了之后，他就让你去选择你要做的是本机备快照还是云端快照，它有两种方式可以做选择。好，所以你会发现它有这两种方式可以选择，你可以随时决定说你要用哪种方式来做备份。好，所以呢，各位你们这边就会看得很清楚吼，它这边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备份。好，那我们介绍过了它的备份模式，也介绍过它怎样去做这样的一个备份动作之后，那大家一定会有个很好奇的地方。当我备份完之后，它怎么做还原？它是用什么模式做还原的？它的还原上会不会有什么怎样子的差异，跟怎样子的定义上的区隔，或是不一样的？这边给各位稍微看一下它的还原模式是怎么做的。来，各位，当点到最上层的之后呢，你们可以去选择根据我不同的装置会有不同的备份的状态。好，下面就可以看到，这边我是根据不同的磁区做了不同的备份。好，那各位再注意看哦，当我选到第一个的时候，下面是不是它的出现的字样叫什么？是不是叫还原？对不对？好，今天当我把它展开来，到下面这个之后，它的字样有没有改变？改叫什么？是不是叫复制？这有什么差别？来，我这边跟各位解释一下。我们都知道，以前我们在做 backup restore 的时候，大家都很明白一个名词叫直接 restore。这边我们支援两种 restore 模式。第一种的 restore 模式呢，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大家在最上层这边看到的，它直接叫还原。有什么差别？假设我今天根据这个磁区要做还原的时候，它会把整个磁区覆盖过去，覆盖过去。好，所以基本上它就是覆盖掉。在我你要还原之前，跟你备份这段时间有做过任何异动，它就是还原到上一次的备份状态。好，那如果今天你只是因为某一个档案被误删，或者是你只是要去做档案的比对，做些资料调阅查询，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资料调阅查询的时候，我调出来查完之后，其实就没有用了。那我何必要把它放在我的 storage 占空间？所以这时候要怎么办？我们通常会建议各位使用的是 clone 的机制，用复制的概念。什么意思？今天假设我是针对我的低磁碟机做这样的备份，那我在复制的时候，它会再帮你挂载一颗一磁碟机回去。它挂载一磁碟机回去，让你做资料的比对。你把资料复制完之后，你直接把那个磁碟机去做卸载，它完全不会再用到你在 store simple 或你在任何地方的空间，因为你卸载掉了，它就不存在了。这样大家清楚了吗？就是还原跟复制两个最大的差异性的差别在这边。OK。好，我发现我讲了这么久，一直忘记送赠品，大家有没有任何问题？大家有任何问题？都没有问题吗？哎，请说。嗯。哦，本机不能扩充，本机云端上的扩充的方式就是它只可以，你可以把它分到不同的，我刚刚不是说不同的 virtual appliance 吗？你可以把它分到不同的 virtual appliance 上面。这个你可以决定。 我们刚刚在做我们刚在我刚在新增这个虚拟装置的时候，不是可以选择 storage account 吗？对，那你可以决定说你要不要把它放在同一个 storage account。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把它放在我们 Azure 上的 storage 同一个 storage account 的时候，它就会在同一个。那如果今天你决定说你想要根据不同的情境、不同的部门，甚至不同的 region 在做，想要做分类的话，你可以把它分在不同的地方。像我们在台湾，其实有些客户他们的用法是他们跟他们，因为他们是跨国企业的需求，所以他们其实就把virtual appliance 切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 store 不同的地方分成不同的 storage account 做使用。好，哎，可以帮我送个赠品吗？哎，请说。哎，慢点。哦，你说从 Store Simple 到云端上这一条频宽吗？在我们的 White Paper 上，我们其实会建议大概20 Mbps 左右。那当然，你有一个 ADSL 1 Mbps 能不能对接，能不能接？我相信可以，它只要能够找到 Azure， 它就接得起来。那这个频宽只会关系到你在备份的时候，它所跑的频宽的大小而已，它要备多久？举例来说，就跟我们以前在做网络的时候概念是一样的嘛。你拿一条 1 Mbps 的，跟拿一条100 Mbps 的。那数上就会有一定在备份上一定会有差，但是我们的建议只是20。好，其实这边我们在根据你们在拿到这台机器的时候啊，那根据你们 support 合约的差异呢，会有备品，那备品何况会有五样东西，例如说我刚刚说的 controller 会多一组 controller。然后会有一些它的 Power Core 啊，然后会有一些硬碟 SSD 加 HDD， 会有这配品存在。好，那这个配品呢，其实我们的 Store Simple， 我个人有试过啦，它支援 Hot Swap， 所以你可以直接抽换。对，所以说就会有这个配品这个机制。好，那如果说你希望说，像我知道很多客户都会有个想法，至于要动线上的设备的时候，我当然都希望有厂商来动手。哦，为什么我就不明说了哈？大家都会选择用厂商，请假借厂商之手做这件事，可不可以？也可以。那你也可以请像我也可以也联络我们微软啊，当然不是找 Martin， 然后你可以联络我们微软，我们会有另外一个就是会专门到场做服务的这种工程师，或者是直接联络的台湾的代理商，他们都会去帮忙做这样更换的动作。那这个联络这种机制，它大概它会有个 NDA NDT 的机制，所以它就在下个工作天会到。例如你礼拜一联络，它最慢会在礼拜二的时候到，会这样的。那如果真的比较紧急的话，我们是会线上直接教学怎么做更换的。对不起，你可以再讲一次吗？你说，
异地我有两台八，比如说8100这样子的话，那我资料在云端，它可以连到同一个云端去抓那边的资料。
哦，来，我这边解释一下哦，其实它的情境是长什么样，像什么样子？你可能举例来说，我有8100第一台在台北，好，那我有8100 2。另外一台可能在高雄或远点在香港好了。好，那当我有这种情境的时候，我这两台 Store Simple 都会接到同一个 Azure 上面去，甚至都会去 access 这样的资料。所以你在我们刚刚 console 这边，你会看到有两台 Store Simple， 因为我刚只有一台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环境只有一台。好，那这时候其实有什么功能呢？来，刚才来不及做介绍，这问题非常好吼。来，你会发现，当我点进我的 Store Simple 之后，点到我的装置这边。啊，这个功能其实也是等一下 Marty 想要跟各位做说明的概念哈。来，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刚刚是不是 demo 了建立虚拟装置，对不对？好，旁边有个选项叫容错移转，有发现容错移转？好，我们容错移转呢，是我切出来的 VLAN 为 base， 所以也就是说，我可以把这个 VLAN 在容错移转的时候，我举例来说，我现在第一个 VLAN 我是放在 Store Simple One 第一台。好，那今天我需要把这个 VLAN 的 data 让我的异地端的user 也要去做存取，甚至我是想要让我在 Azure 上的 VM 做存取，我可以把这个 VLAN 移到 Azure 上的 Virtual Appliance， 移到我 Azure 上的虚拟装置，或是选择移到我 local 另外对点那一台移过去。好，那当我在做这种 failover 的动作的时候，它 failover 完，你那边的 AP server 就可以直接做挂载的动作，那当地的 user 就可以直接去 access 这份 data。可是这边大家会有个问题哦，大家会想说，那我们能不能拿它来取代 FTP， 就是我让大家都 同时 access 同一份资料。好，那因为我们是 VLAN base，VLAN 一定会唯一做一个 unique 的 owner， 所以它不能做到这样的动作。这在 storage 的机制上都是这样做 design， 会有这样子的差异。好，谢谢。大家还有任何问题吗？请说。 我刚刚说，因为dedupe 的机制，他在做那 incremental 的 backup 的时候啊，他其实在做还原的时候，他会先做完比对再做还原，他不会说哦，我要从64一路叠到最后面才还原到最原始这一份。它是你可以选择，其实会有这么多版本，会有这么多的64个版本，原因是因为大家在备份的时候，我当然不会希望我备份只有一个时间点，我可以有些时间点做考量。好，那当有这种时间点做考量的时候，不管我选哪个时间点，我在还原的时间其实是一致的，它是根据你的 VLAN 的大小跟 data 量，但是它并不会因为说哦，它的我这最新的版本就比较快，最久的版本会比较慢，它没有这样的 issue， 它是根据你当时的状态背出来的这个 VLAN 的值，它的大小跟容量来做 issue 来做那个变数的，所以它的时间会跟这个有关系。好，这样到这个阶段大家都 OK 吗？都没问题，那我们就要继续喽。继续下个阶段咯。好，那在我这边呢，我大概介绍了一下比较基础，也让各位知道说，So Simple 它大概可使用情境可以做这样子的应用。好，那我们来回到我们的简报来继续看一下哦。好，我们刚刚 demo 过了去新增一个 VLAN 啊，然后它还可以做 failover 啊，可以做所谓的ED 备援的时候，来这边给各位稍微看一下，这个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讲在 failover 的动作，它的概念就跟刚刚这位学员问的很像哦，我有两个 data center， 可是当我第一个 data center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可能我只是资料做移转，那我可能是真的当地这台机器 crash 掉，那我需要我的 ED 端马上救回来的时候，在我情况我有两台 Stole Simple 的时候。其实我是可以很简单的在我的 Azure 的 console 上直接做操作，做完这个操作之后，它就会把这个磁区这个 VLAN 移到我的 data center 第二个 data center， 然后由那边的 AP 去做还原的动作。好，各位，问题就来了，这边我先埋下一个问号问题给各位，等会我希望由 Martin 来帮各位做解答。今天假设我们想要把 Azure 当成是我的 DR 异地备援的这种储存空间的时候，我的 DR 塞了。好，那通常我们在做 DR 赛的时候，以前大家都是把整座 storage， 不管是 storage 的 snapshot 也好，不管是 storage 的备份都好，我都直接抄到我的 DR 赛去。好，那是那个条件是你两边都有几乎非常相近世代的 storage， 厂牌也一样，或是你的 backup tool 可以支援。可是今天你要写到云端上，你们不可能把你们的 storage 放进我们机房。好，那这时候就会有个问题产生，该怎么做到这件事情？这时候呢，其实 Stole Simple 帮各位解决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们后面挂载的 data， 像我刚刚说，它可以做 failover 的动作，它可以把 data 飞过去 ，failover 过去啊，就这种状况移转。好，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后续我直接为什么会请 Martin 来的原因，在这边，他会给各位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概念，透过 Azure 的功能的搭配，它可以做到一个完整的 DR 的 scenario。OK， 好，那我今天就快，我这边呢，我就把时间交给 Martin， 让 Martin 来做后面的介绍，因为 Martin 呢会帮各位做个说明呢，例如说。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像 SharePoint 的部分啊，甚至后续有别的需求。好，那我们就把时间给 Martin。
OK， 好，所以我想各位今天听完这堂课哦，你们回去找你们的 CIO、CTO， 可能要讲一些 storage solution 的时候，你们要拿什么 talking point 去 propose Stole Simple 这个东西？好，我觉得第一个我 deliver 给各位就是 Stole Simple 它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是 cost effective， 也就是说。我们在 storage 业界，我们都会讲啊 ，cost per terabyte 嘛，我今天买这座 EMC storage， 我买 NAP storage， 我买 Stole Simple， 我的 cost 到底是多少？那我想企业里面都有很重要的资料，这些资料我举个例子，可能是虚拟机器 production， 这个虚拟机器上面跑 exchange 跑 link 提供 email， 它不能中断的，中断一分钟马上就被 user detect 到，这 mission critical， 我们叫做 high business impact。那也有另外一种资料，举个例，你公司要符合 ISO 要被稽核，这些 log 这些资料重不重要？它也某一种程度也是 high business impact， 但是有这么 urgent 吗？好，你一定要放在 EMC 或者是 NAP 这么昂贵的 storage solution 上面吗？不见得。所以我想今天 propose 给各位就是说 ，OK， Stole Simple 我们可以拿它来做什么情境的使用？第一个情境搭配 SharePoint。可不可以 show of hand 哦，告诉我一下，你们家有没有在用 SharePoint 在做一些 teamwork collaboration 做 internal 的 site？ 有人在用 SharePoint 吗？有一些 ，OK， 我 问了我的一个 SharePoint 同事，他也是技术工程师，那支援的客户呢，他有听到一些声音啊，举个例，我的 SharePoint 我的 Content DB 很肥，多肥，可能到 1TB。好，那里面我们知道 Content DB 本身的 metadata 都很小，都 90% 以上都是 user data， 都是 blob， 所以我们 Store Simple 怎么来运用这个 Store Simple 来解决这个问题？ SharePoint 本身就有 RBS 的功能，所以我们先来帮我下一页。SharePoint 本身就有 RBS 功能， RBS 是什么？就是 Remote Blob Storage。 OK， 透过 RBS 我们可以做到一些事情。第一，我可以把 ContentDB 里面很肥的 Blob 抽出来放在一个 Storage 上面， External 的 Storage 上面，所以第一，我 DB 可以瘦身，我 DB Performance 可以变好。 OK， 然后我如果要对 DB 做还原，也代表会比较快速，比较容易，这都是 RBS 能够提供的优点，但是 RBS 也有一些限制啊，所以我稍后会再讲。来，这帮我下一页。好，这边呢，很快的秀一下，就是说 ，OK， 我如果要使用 Store Simple 搭配 RBS， 然后 OK， 要把我的 Blob 丢在 Store Simple 上面，我需要做什么安装跟设定？第一个，你需要去下载一个 Adapter。这个是下载网页哦 ，Store Simple Adapter for SharePoint。下载之后，来我们就可以做安装。安装的这个动作必须要做在你的 web 这个什么 front end web server。OK， 要装在这个 web server 上面。然后这个 web server 通常也是有这个所谓的administrator 的那个 web console。OK， 装在这个上面，这边你要指定一个 IP， 这个 IP 是什么 ？Store Simple 你在 set up 的时候有一个 management 的 IP， 这个 IP 叫 data 0。这个 IP 呢，你要输入在这边 ，OK， 好，再帮我们下一步 ，OK， 这是安装过程，然后接下来它就安装完成 ，OK， 安装完成之后，你的 SharePoint 的 Portal 会多了一个这个 option， 在下面有一个叫做 Azure Store Simple， 然后你要去 configure 这个 adapter，OK，、okay, 那我们点进去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OK， 第一，Store Simple 你要先画出一个 run， 这个 run。你可以接在一个 file server 上面，或者接在你的 SharePoint server 上面，然后把这个 run 透过分享目录把它分享出来，所以是个 UNC 路径。那所以呢，你在这边你就把这个 UNC 填进去，然后去设定说我要 enable， 我要把我的 ContentDB 的 blob 丢在这个 UNC 路径上面。那你再按完成 update， OK， 它这边会 take 一些时间做一些 operation。真正完成的时候，来我们这边会看到一个 completed updating database， OK，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设定完成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实际的 demo， 让大家看一下好了。OK，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 SharePoint 2013、哦、大家有看到我的画面了。OK， 我们看一下我这个 SharePoint server。我先秀给大家看一下，不好意思。我这个 SharePoint 已经接了一个 Store Simple 的 run 上来。OK， 这个是我的 R Drive， 我们给它了一个10G 的空间。我们如何知道它确实是来自于 Store Simple？ 这边我从这个 run 的内容可以看到它是。MSFT Store Simple 8100系列过来的一个 run， OK， 这都没有问题。好，那因为我之前呢自己在做这个 lab 的时候，我已经放了一些资料上来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un 目前的空间使用量。目前，不好意思，看这个太大了，我看这个资料夹。OK， 目前上面有60MB 的资料，我已经丢了一些资料上传上去了。OK， 那我们再实际哈，上传一个，不好意思，我们再实际透过 SharePoint 的 website， 我们来 upload 一个资料。OK， 我们再 create 一个 post， 这边我就随便输入了。然后重点是我在这里要去 insert 一个 upload file。这个 upload file 呢，我在我的桌面已经 create 好一个 dummy file 20MB。OK， 那我们就直接让它去做 upload 的动作。 等一下 upload 的动作，大家会让他看一件事情，我先提前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是我的 SharePoint 的 DB， 我在这边呢有一个这个 query 的语句呢，可以去查询我的 Content DB 里面这些 blob 它的一些资讯。我去执行这个内容，你会看到，哎，你们看到已经有 upload 这个档案上来了。那这个时间呢，就是刚才这现在的时间 ，OK， 刚刚才发生的。好，那你可以看到 size of content in DB， 好，这个是零。那我们来实际去看一下这个资料夹现在的内容，我想应该是有上传 ，OK， 有没有变80？然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它这个一个20MB 的资料，它会被切割成很多个很小的65K 的大小。OK， 这就是这个 adapter 它如何运作以及安装跟使用搭配 Store Simple。那我们再回到你的 slide。OK， 好，那这个呢就我们就按下一页。好，这边大装 demo 过了，这个是 screen capture 画面。OK， 再下一个。OK， 再下一个。好，再下来。好，那为什么要用 Store Simple？ 我想 Pro 已经讲的非常的多了哈 ，dedupe 啊 ，compression 啊，然后云端的快照啊等等的，都是你可以去运用的。为什么要搭配 Store Simple 的原因？我们在包含举个例，我们刚才讲的 blob 资料丢到 Store Simple 上面。其实如果你 blob 丢上去之后，你还可以把你的 content DB 也丢到 Store Simple 上面，然后你都全部可以放到一个 run 里面，那有什么好处呢？当我对这个 run 做一个 local snapshot 或者是做一个 cloud snapshot 的时候，其实我已经一次性的工作就已经把我的整个 SharePoint 的 content DB 做一次性的备份，就 one click 就搞定了。你不需要说我 Content DB 在某个位置，我要去背这边，然后我 Blob 又丢到另外一个 Storage， 又要去背另外一边，而变成两次工。好，所以其实你是可以把 Blob 跟 Content DB 都丢在这个 Store Simple 上面，但是有一个前提你不能够把 Content DB 直接丢到 Store Simple， 然后 Blob 还留在 Content DB 里面，这个是我们目前还不支援的一个情境。好，所以你一定要先做 blob externalize 的动作，然后再把 content DB 也丢到 store simple。 OK， 所以这个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好，那我想还有一些优点最后一个点这边就是说有一个 third party 的软体它更厉害了，搭配这样子 RBS 的一个应用呢，它可以做 item level 的 recovery， 也就是说可能我可以针对某一个 document 去做还原，针对一个 item level 是这样子去做还原。OK， 好，我们再下一页。这个呢就是Store Simple Adapter for SharePoint 它最基本的一些软体要求。OK， 作业系统2008R2以上的作业系统 SharePoint 2010 2013 2007就不支援。OK， 那 Store Simple Device 8000系列台湾也只有卖8000啊，但是你会看到有些技术文件它会讲5000跟7000，所以 blob 其实都可以丢在5000、7000、8000系列上面，只不过台湾因为目前是卖8000而已。然后还有就是 content DB， 如果你要放在 store simple 也只能放在8000， 5000跟7000是不支援的。好，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好，然后 SQL Server 要2012或2008的 R2 的系列。好， OK， 所以刚才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我的 blob 丢到 store simple 之后每一个 chunk 是多大？ 64K。其实我们技术文件也有特别提到，如果你这个 run 是要画给这个 SharePoint 做 blob 的储存的话，你这个 run 要用不能用 default 的那个 cluster size 你不能直接下一步 format NTFS 然后什么都不改变就完成，你一定要再去下拉你的那个cluster size 要是 64K 的大小。 OK， 然后这边以下是几个基本需求，像说web front end server 然后还有 SharePoint farm server都要能够去存取这个 UNC 路径。 OK， 好，好，这个是其他的注意事项，也是相对重要哈，所以跟各位稍微提一下。第一个，你的 Content DB 加上 Blob Size 一定要在维持在 200G， 这个是 RBS 的限制，这个不是说因为放在 Store Simple 有 200G 限制，好，所以 SharePoint RBS 它用的 RBS 就有这个限制，就是200 G。所以各位在规划你们的 SharePoint site 的时候，你就要想说，我什么样的一个 scope， 它里面会储存的资料可以维持在200 G 以内，那个就会是你 project 你的 scope size。哦，你不要说你规划了一个 SharePoint site 是要 for 整个微软，整个微软这个企业使用，上面肯定是超过200 G 嘛，哦，所以你可能要 by department by team 去做一个规划。那另外一个功能可以协助这个规划的，就是你的 store simple 画的一个 run， 就是画200 G， 然后你就把 blob 丢在这个 run， 你也把你 content DB 丢在这个 run， 所以再怎么涨都不会涨超过这个200 G 的 run。哦，这也是一个方法。OK， 好，所以刚才已经讲过了哈，如果你 Content DB 要挪 ，OK， 你先要把 Blob externalize， 你才可以挪 Content DB 啊，哦。那刚才这边都讲了，倒数第二点，你的 Content DB 的词序，如果你要放 Content DB， 你的词序要是 primary， 好，哦，就是所谓刚才 Pearl 在 demo 的时候有秀给大家看，我们的一个 volume 它有两种属性，一个是 archive， 一个是 tiering 的 volume， 那你就要选择 tiering 的 volume。OK， 还有就是OK， 这个最后一点稍微讲一下，你的 SharePoint 的 blob 丢在这个 store simple 的 run 之后呢，它如果说你从这个 SharePoint 删除资料，这个 blob 不会马上从你的 run 消失，它其实是有一个 job， 有个 worker process， 它会在背景，你要去背景去 trigger 这个 worker process 去清除你 run 里面的这些 residual 的 data， 所以你删掉 SharePoint 的资料，不会一起把 Blob 都跟着删掉，哦，这个是稍微注意的，所以你要去手动的去 trigger 这个 worker process 去做清除。好 ，OK， 其他的注意事项，这个是比较 minor 的，没那么相对重要的，哦，大概稍微讲一下，像说第二点。如果说你的 SharePoint 放 DB 超过200个，你的那个网页 loading 可能会很慢，哦，在设定的时候那个网页 loading 会很慢，它会 timeout 掉， timeout 不要担心，这不会导致问题，哦，你只要 refresh 网页就可以了。 OK，当然第三点，如果你一旦选择了这个 store simple adapter for SharePoint 呢，你就无法再去更改，就是说指定其他的 target 去放你的 blob，你就是只能用这个store simple。 OK， 那还有再来就是说我们 store simple 有个东西叫做 snapshot manager， 这个它是一个 AP， 它是一个程式啦，一个 exe， 一个安装程式，这个 snapshot manager 我会建议你装在 SQL server 上，所以呢它可以呼叫 SQL server 的一些 writer 去做备份。 OK， 好，这个是一个建议。那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 Snapshot Manager 它是有支援 SQL Writer， 但是它没有支援 SharePoint Writer，哦，所以在资料的一致性上面它只能做到就是DB Level， 它没有办法做到 Application Level。 好，以上，啊，再来最后一个情境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情境稍微复杂一点，但是我们先看这个图跟大家解说一下，这个情境会运用到刚才 Pearl 所讲的所有的一些 know-how， 包含所谓的 ASR、failover 等等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圈圈是我的 on-premise 的一个环境，这个环境的应用相对单纯，我有一个 file server 或者是一个所谓的 application server， 这个 server 会把 data 放在 store simple， 然后这个 server 提供了一个服务给我的 client 去做存取，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应用情境。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cloud 这边有什么样的状况，有什么事情。第一个事情，我把我的这个 file server 或者 application server， 我透过所谓的 ASR，哦，明天我们会有一些 session 在讲 ASR， 我们可以把这个 VM 异地备援到我的 cloud 端，所以我的 cloud 端也会有一个虚拟机器，是，哦，像是这个所谓的 clone 的 VM 在那边 standby。那我的 store simple， 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 run 是不是可以做 cloud snapshot？ 我的 run 如果做了 cloud snapshot 之后，我就可以把我的 run failover 到我在 cloud 里面的 VSA virtual 这个 store simple 的 virtual appliance， 啊 SVA， 不说错了 SVA。好，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对应。 那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当我要做切换的时候，我只需要把我的 VM 透过 ASR 切到云端，我只需要把我的 LAN 有 Cloud Snapshot Enable 的 LAN 做一个切换 failover 到云端的 Virtual Appliance， 那我的整个 application 的运用就可以直接在云端还原。我的 AB server 在云端就会 run 起来，那我的 AB server 就可以找到我的 virtual appliance 的 target， 然后我的 AB server 就可以透过所谓的 side to side VPN 再接回来到你的 on-premise network， 然后对你的 client 做提供服务的提供。这个就是一个异地备援的情境。OK， 好。
好，那我们感谢 Martin 的介绍。好，那今天的课程呢到这边差不多。那因为刚刚我们在介绍整个课程的当中呢，其实有几点，像刚刚我们一直有强调 ASR 这个做 DR 赛的方选，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没有关系。那在明天呢，我们在明天的早上第一堂课，可能有点早啦，跟下午的最后一堂课呢，其实我们都有专门的讲师在讲 ASR 的机制，不管是你要做怎样子的平台的 DR 啊，或怎样子的虚拟环境的移转，各位都可以参考一下。好，那再来呢就是 MVA。哦，那各位，今天我和 Martin 所做的 demo 啊，所做的演练呢，它可以算是精华版的，那会放在 MVA 上面，会放我们的 Channel 9上面，大家这个网页位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其实上面可以找到我们的 demo 的画面跟环境。那最后呢，像希望各位帮个忙吼，如果你们觉得讲的还不错，或是有任何的意见想要给我们的话，可以上去帮我们填一下问卷。好，这个问卷呢，大家可以扫一下 QR code 就可以看到怎么填问卷了。OK， 好，那最后还有最后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呢，其实我们在9月29号，我们有开放视讯会议，让大家秀线上的参观，也就是我们 AgileCon。那基本上呢，它是我们国外一个专家会听取客户来现身说法，做成功案例的交换。那它有超过很多堂课的技术。的论坛，如果大家觉得说全程英文可能听不太懂，马来西亚10月15号我们会有个实体的活动，它是浓缩精华版的，在我们微软的7楼，所以大家可能密切注意一下，看该怎么样报名。好，那今天谢谢各位今天的参加哦，谢谢。